今天正道的经文是《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弟兄姊妹们平安，好像好久不见大家了似的，看上去很亲切啊。今天的天气真是非常的热，感谢这一姊妹哈、啊，刚才教我们唱这一首诗歌哈、啊，这一段经文呢，刚才这一姊妹也分享了，它是在《生命记》中哈、啊，是一段非常非常有名的经文。所以开始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其实在希伯来文里面他们就把这段经文叫做听，这是他们虔诚的犹太人呢每一天都要诵读的这一段经文，然后他们把这一段经文和另外一些旧约的律法的这个经文呢把它放在一起，然后把这一段经文的第八节呢就把它来就是怎么讲啊，按照这个字面的意思来把它做出来，把它搁在一个小盒子里边，系在手上为记号，系在这个胳膊上面，然后戴在额上。你看他们在这个祷告的时候，尤其那次我们去这个哭墙啊，你看那些人在他的额头上系着一个东西，那个方块里边放的就是有这一段，也有其他一些律法的经文放在里面。然后在他的门框上面还有一个小盒子也装着这个。有人问我说你们打开看看，我说那个盒子好像打不开的，好像是个形式了，在旅馆的这个门框上都有，有那么一个小盒子，打开过是吗？没有啊，好像是打不开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就后来就变成一个形式了，就是你进门都要摸一摸，有时候要亲吻它一下，知道那个里面是神的话把它放在里面的。那这一段经文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啊，在以色列人的信仰系统里面啊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拿了这一段经文来分享啊。我曾经跟我们年轻人分享过一次啊，我说这个以色列的文化呀是非常的不同的文化啊。我说我们的文化呢受西方文化影响，西方文化呢受希腊文化的那种背景的影响，是一种看的文化。我们观察大自然，然后我们去看，然后去研究分析，然后我们得出结论来，我们认为这个就是科学啊，我们搞出一些理论来，这是我们是这种系统。其实它是以人类为主体，以我们的智慧为一个工具来去观察，然后来去思考，然后把它总结出来的。而以色列的文化呢，它不是一个看的文化，它是一个听的文化。这个在以色列人的信仰系统里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第一句话就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他不是说你要看了明白你要理解了然后遵行 No， 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圣经里面很多的地方神差遣先知让以色列人听，神后来在以赛亚书里边刚开卷的时候就说天哪要听，地呀要侧耳听，看看我的儿女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这是一位主动的说话的神，他说的话里面就是生命，所以他是一位主动的要把自己表达出来的神。他盼望他的儿女呢有一个耳朵，有一个能听话的耳朵来听。所以在旧约里边，当说到以色列人的悖逆，说到人不信的时候，首先一点他就说他的耳朵闭上了，他不听了，他就是凭着自己的想法想做什么做什么。所以这一个跟在神面前一个开通的耳朵，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祷告主啊，让我耳朵可以开通，让我心灵的眼睛可以开通了，让我能听见能看见。 我们似乎都在这儿能听能看，但是在属灵里边常常我们是聋的，所以这一个神的心是非常迫切的对于这一点。所以他嘱咐以色列人，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啊。那今天呢，为什么拿出这一段经文来分享啊？我相信这一段经文不但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啊，我们是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因着耶稣的基督的救恩，我们现在叫做真以色列人嘛。所以主耶稣说，那谁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呢？说遵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了。所以从新约到来，从主耶稣基督来到了以后，为我们受死复活升天之后，那血统的血缘的关系，就是救恩不再只在血缘关系里边，救恩是因着信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今天我们都是新的以色列人，那神的这个话就不但是对旧约的以色列人听的，旧约以色列人言传了这么多年几千年，然后把它写上把它记上，但是它落在一个宗教的陷阱里边。所以今天借着这个时候，因为我知道马上就要过圣诞节了，那有的弟兄姊妹也问我，咱们教会圣诞节有没有特殊的活动？我们教会今年没有特殊的圣诞节的纪念的活动。那借着这一个机会呢，正好这是在圣诞节之前的最后一次讲到了，那借着这个机会呢，我们来思考一下神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心意是什么。圣诞节可以说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最大的普世性的节日了，现在各个国家都过，咱们中国也过圣诞节。但是圣诞节现在开始越过的越很奇怪了。咱们知道哈，有的甚至在西方的孩子甚至都不知道圣诞节跟耶稣有什么关系。真的非常遗憾哈。我女儿有一次，她说在学校里跟他们说，聊天的时候说，圣诞节不是关于耶稣的降生吗？这个复活节不是他的复活吗？他们都觉得这很可笑，他这圣诞节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他把这个东西都整个忘掉了。那圣诞节现在都有什么呢？在孩子们心里面就是圣诞树啊，圣诞老人呐、啊，圣诞礼物啊，小孩是最 exciting 的，在这里等着圣诞树下面很多很多礼物，然后打开礼物，一年到头了，非常高兴。就是这个时候，昨天我们开车回来，看到路上那个房子里面，那个外面装修的那装饰的那些灯啊，哇，好漂亮啊，很有节日气氛啊。大家晚上出去，可能有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街道吧，哈，它整个那些房子都是装饰的那个圣诞节的灯啊，很有节日气氛啊。但是圣诞节到底是什么内容呢？我不担心世人。世人当然越过越乱，圣诞节现在就剩下圣诞老人了，复活节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个兔子有个鸡蛋啊，不知道从哪儿弄出来的这些东西。世人当然越来越乱，我担心的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啊。所以在生命记里边，神说话的时候，神让摩西说这些我不是跟你儿女说的，我这些话是跟你们说的，你们要明白了才能够教训你们的儿女啊。因为你们的儿女还没有经历，我们这些信主了的人，我相信我们生命里有经历了，认识神了，那我们这些人先得明白，然后才要说儿女的问题啊。所以神说这些话我是跟你们说的。好，第一句话呢，神就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哎呀，我真是觉得听这个词儿啊很有意思，在英文里也是这样，中文里也是这样，其实它有两个意思的。一个意思就是听见了，对吧？就是人家说一句话你听见了。另外一个意思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啊？就是听从，对吧？听见和听从是不一样的，是两个层面的。你比如说我叫我们孩子们来吃饭，我就觉得哎呀，他们无论是在电脑上是在看书什么，哎，你叫他吃饭你要叫好几遍，你叫第一遍他根本没听见，然后你再叫两遍听见了听见了，继续他的，直到他站起来把东西放下站起来走的时候，那叫听从了，那叫听见了听从了。那刚开始是没听见，后来是听见声了，知道内容了，然后再后来再站起来走，那要过好长的过一个过程，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的信仰生命里面要经过这个过程的。 刚开始我们耳朵是背着的，神的话我们不爱听，所以有多少人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都是从很多都是从大陆来的弟兄姊妹，我自己也是无神论背景。那刚来的时候这耳朵是闭着的，我根本不想听，我根本觉得那个是迷信吗？那怎么是造的呢？我们是进化来的吗？就觉得我很正常，我是进化来的，不会思想，你知道吗？那后来慢慢开始这个耳朵开始开通了，开始明白了，哎呀不对呀，开始听了，开始听见音儿了，开始觉得哎呀神的话真是对的哈，开始想要看想要读了，那个是一个阶段，能把它都听进去了记在心里头了是一个阶段，等你再能够实行出来那是另外下一个阶段。所以他说，以色列呀，你要听啊，无论你在哪一个阶段你都要往前走啊，不能不听。所以我很感恩我们早晨起来的查经班哈，很多弟兄姊妹来参加，真是非常非常的感恩，神花了这么大的心血，以色列一个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神写了1500年的写作历史啊，神写出了这一本圣经，神要让我们能够明白，所以这本圣经交在我们手中，我们如果不看不读是我们的问题。说看了读了读不懂怎么办，神就差派他的仆人来，差派他的使者来给我们讲。所以这样的查经的聚会啊，小组的聚会啊，慕道班呢，我真的是非常的鼓励弟兄姊妹们参加，那个是个机会，我们可以用耳朵来听。所以听了要听进去，我们发现我们这里有参加慕道班2次以上的举举手好吗？感谢主啊，至少2次以上的啊，感谢主啊。你发现你第一次听完了，你第二次再听，你发现你完全重复吗？你都知道了吗？不大知道，你发现还有新鲜的东西。现在我们的人呢，大家都很珍惜时间的，我相信弟兄姊妹不愿意在这儿浪费时间的。如果第一次你听完了，那这些弟兄姊妹为什么又回来听第二次，还坐在那儿听呢？肯定是他还有没听见的，他又发现新的了，对吧？查经班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跟下两圈的有吗？完整的跟下一轮的有吗？查经班从旧约创世纪到启示录完整的跟下一轮的有没有？有啊，感谢主啊，真是感谢主。那于老师不只是一轮了我记得，感谢主啊。真的是2年呢才轮一次啊，那能够完整的把它跟下来，这是我们的曾经是大学的教授啊，那一个求知的这一个态度哈，要把它能够跟下来，讲了以后听了你还不一定能够记住啊，对不对啊？有机会还得再来再学，把它能够记在心里边，然后再实行出来，这是咱们的信仰的生命的这一个旅程。如果咱们还没开始呢，连听都没有呢，那往后就很麻烦了。所以我们要听啊，所以在神的心意里边啊，非常的迫切，常常就恨不得像我就觉得像滴了这小孩的耳朵一样，跟他说，以色列你要听啊，你知道吗？你要听话啊，你怎么听不见呢？这么说听不见呢？所以摩西说，我呼天唤地的，我就跟你们讲啊，他说这个不是可有可无的，这是你们的生命啊。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这个问题哈。那我们首先看神在这里讲，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听什么呢？第一件事哈，咱们非常简短的经文，我们把它记下来哈。第一件事听什么呢？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我们就用中文来看就好了，英文当然有，这里边有两个词哈，一个是 God， 一个是 Lord， 在这里也有两个词，一个是神或者上帝，一个是主。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OK， 神是独一的神，我相信我们从无神论的背景到信神，我们都有这一个跨度，刚开始认为没有神，可能有一些人认为很多神，不知道哈，我是无神论的背景，就是我认为就根本没有神。那可能有些人认为就很多很多很多神，各个庙是什么都是神，也可能有这样的背景哈。那我们能够跨越到这里边说神是独一的神，这是一个跨越。我们知道造天地万物的只有这一位上帝， 这是一个绝对的跨越哈。但是当我们跨越进来了以后，我们发现有点问题。就是我开始说，行，我信他是独一的神，我们就把神放在那儿了。因为我们信的神都是什么神呢？这是中国传统背景里的。我发现我们的信仰里跟很多很多中国的传统民间的宗教信仰有关系的。你虽然说你是无神论，我虽然说我是无神论，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传统里边它就是有各种神的观点。所以当我认了啊，这一个是神的时候，我就开始把它放在那儿了。放在那儿它是干嘛的呢？它是保佑我的。咱们说信则灵，不信则你心诚就灵吧。所以有的时候不灵，觉得自己心不够诚啊，觉得自己做的不太好。我们想想咱们是不是有这个想法啊。再一个呢，就是信神神就在，不信神不怪。你看神也挺好的，这么多年也照顾我，不信他也照顾我啊，不信他也不怪我。信呢他就在了。啊，你信的越诚越好，越诚你就在你身上越灵验。就是我们把这位神呢就放在那儿了，他其实在我们心里成了一个原来是没有的，后来是乱七八糟什么神都有的，现在独一了，就是他了。然后我就把他放在那儿了，他就是我的神了。然后有什么事儿我就来求一求，他就来保佑我。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而想不到他是一位真的跟你说话的神。他是因为在这儿说你要听，我要跟你说，然后你要按照我的话去做。他是因为真的跟你有交流的神。这件事比较麻烦，大家仔细的想哈。当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姊妹跪下来祷告的时候，可能我们这里还有弟兄姊妹从来都不跪下来祷告的，可能有。我并不说跪下来这个形式有多么重要，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祷告，但是你在独一的上帝面前，在你有可能的情况下跪在他面前祷告，是一个正确的，是一个必要的事情要做的。就像在圣经上讲哈，他说在白发人面前你要站起来。这个我们要教导孩子，我们自己也是这样。如果我坐在那里翘着二郎腿，我妈妈站在我边上，张妈妈白头发人站在我边上跟我说话，这个是不对的，对吧？你自然就要站起来。你觉得不对，我不能坐在这儿，我应该我站着你坐着才对吗？这是我们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尊重，对吧？年纪上，你的老板也是一样啊。把你坐在办公室里边，你老板进来，你大概就站起来，你就不敢翘着二郎腿跟他说话了，对吧？那是地位上的一个尊重。所以在永生的上帝面前，你跪下来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因为当人都没有这个态度的时候，你说我很孝敬老人，可是我永远没有那个态度站立起来要让他坐下跟他讲话，你说的都是假的。所以在当我们认他做这一位神的时候，你伏在他的面前来祷告，这个是一个肢体的动作，表达的降服，这个是应该的，他可以帮助你进入到那一个祷告的关系当中。第二个就是，我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弟兄姊妹觉得祷告跟空气说话一样，自己就像跟空气说话，有的时候特信觉得他特在，有时候就觉得他就不在，然后那个说一堆也不知道有没有回应，然后自己说了一堆算了阿门就走了，说着说着有时候都说着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哈。先在理性上要知道他是这一位神，他要跟你说话，他要跟你建立关系，所以你要花时间在他面前，不但是你单方面的诉说，你要从他那里领受。怎么领受呢？不是说我一跪下忽然间听到一个声音对我说话，那个比较麻烦，你还不知道那个声音是哪来的。所以要读得懂他的话，认真的把他的话装在心里，用神的话来开始祷告，归正自己的思想。所以这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他是一个活的，他要活神，他要跟你说话，他要指导你的思想，他是你天上的父亲。所以现在说以色列啊，你要听啊，首先第一条要知道啊，他是独一的神，这个神不是我们庙里的那个神，这个神是在这里要跟你说话的神。那虚虚空空的怎么知道呢？所以这是咱们圣诞节心里要知道的，这位神曾经道成肉身来到过世上，这件事太伟大了。 所以你不再对着空气说话，神没有形状，不知道是哪，你可以对着耶稣说话，有圣灵在你的心里来感动他，要认耶稣基督为主。所以这一位神曾经成为人的样式，所以在这个圣经的后面啊，在这个约翰，老约翰写的约翰一书里面说啊，说这个道啊不再是虚无缥缈的呀，这个道是我们亲眼看见了，我们亲耳听见了，而且我们还亲手摸过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还带着一个身体，复活的身体与我们同在。所以圣灵在我们心里边，这个是神要跟我们建立的关系，这个事太伟大了。所以什么叫圣诞，我们知道很多弟兄姊妹知道圣诞节这个12月25号这一天一定不是耶稣基督的生日，甭管是哪一天肯定不是这一天，但是哪一天也不知道。我很相信这是神故意的，让人不要知道这一天，因为人要知道了这一天，他就把这一天搞得很特殊很神圣，圣化这一天，这样这一天那样。虽然教会历史上都知道他有错误不是这一天，但是大家还要努力的要把它搞得神圣。其实神不是让你知道这一天，神要让我们知道的是那一个历史事件，是那一个主耶稣的道成肉身的那一个事件，是绝对绝对值得我们全人类来纪念的这一件事件。没有他的话，我们是无法认识神的。所以今天咱们唱这首诗歌哈，普世欢腾，救主下降啊，大地来迎接他的君王。这是在属灵的层面上。我相信在路加福音，当路加写到哈，说这个一天使啊显现，像这个牧羊人显现哈，说天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然后在地上平安就归于他所爱的人。那个时候是基督降生在马槽里的时候。今天我们在这个主日学的孩子们也要讲这个圣诞节的含义哈。我说你不要想，不要让孩子们觉得圣诞节在外面那个马槽很温馨呐、啊，柔柔的光，里面有一些草啊，里面裹着一个小 baby， 多么美啊！然后有人来给他献礼物哈。我说不美啊，你去过牲口棚吗？咱在中国，反正在农村待过的，去过牲口棚，你知道牲口棚什么味道吗？那里边牲口马槽是什么？放马吃的东西，那不是好地方。我说最穷的人，他的孩子生在炕上，生在自己家床上罢了，没有办法去医院。这一位天上的君王，他竟然生在牲口棚里边啊！这个我们要想，不能够拿谎言去骗孩子们，骗我们自己。为什么他是那一位荣耀的神，他肯降生的，这是他迈向十字架的开始。所以基督的一生是十字架的人生，不是他钉在上面那个时候，是他降生的时候开始，是他决定这样做的时候开始，那个时期就开始了。但是天使确实是在唱啊，唱歌没有错，天使是在唱，唱什么？他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正是因为这一位天上的君王啊，这一位神的绝对的顺服，这一位神对人类的那一种彻骨的爱，选择用这样的方式来顺服天父的旨意，来作为人类的救主降生到世界上来。所以天上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于了我们这些被神所爱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着我们的孩子们高兴啊，唱诗歌，我们的大人们欢笑啊，我们的老年人在我们中间，我们心里何等的感动啊，感恩啊。如果没有这一位救主，我们统统是走向坟墓的人，我们有什么希望啊？正是因为这一位救主，你我今天有盼望啊，知道我们今天每一天的日子都在过，迈向光明，知道我们不再走向坟墓，我们已经站在坟墓的那一边。我们上次受洗的时候讲过这个信息了，我们现在已经跟着他一起走向永恒了，何等伟大，何等美好。所以这一位神不是摆在龛里头的那个神，这一位神是独一的创造的主宰，这一位神曾经成为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曾经为我们舍命，让我们今天有盼望。所以这是以色列啊要听这一件事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 当时的旧约的时代还没有把这个道成肉身的主启示的这么完整，正是那个时候的铺垫，今天我们完整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听到的，不但是他是造天地万物的主，不但是他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主，今天他是那一位曾经道成肉身，把我们从罪恶死亡里拯救出来，带我们进入光明的主。他是独一的神，而且他是我们的主。我们以色列人，我们的基督徒弟兄姊妹，要把这一个决然的放在心里，他是你独一的主。这句话我们想一想哈，我们的生命里有主吗？我相信很多人的生命里没有主，所以主耶稣自己也说，他说那些叫我主啊主啊的人，不是都能够进天国的。虽然我们主里老嘴里老在叫主啊主啊，我原来说没有主，现在我有着主了，原来我拜佛，现在我说拜主，这个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小孩子的眼睛是非常清晰的，外人的眼睛也比较清晰。有的时候我很喜欢跟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们谈话聊天哈，我觉得他们的目光是很敏锐的，因为进入到这个信仰系统、宗教系统里太久了，有时候太麻木了，自己说的和自己做的不是一回事都不知道。那没信主的和刚信主的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清晰，他说：“哎，你不是这样说的吗？哎，你怎么那么做呢？哎，你不是说他是你的主吗？你怎么是这样的呢？”所以我们思想一下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 drive， 现在谁做我们的主宰？在圣经里我在这里简单只提醒两条哈，在圣经里面主耶稣只用一个来跟神来跟他的主权做对比。他说你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个是金钱的意思哈。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们要小心金钱的力量，你不要小看他的力量，他的力量是绝对可以够主宰你的生命的。你可以把自己卖给金钱，可以一辈子为这个金钱工作，最终两手空空离开这里，然后在永恒里无缘无分，就是因为这个钱。所以弟兄姊妹们心里要非常的清晰，我的一切的动机目的跟金钱是不是挂钩挂得太紧了。所以这一个我们心里要较量哈。第二个我要提醒的就是我们自己，在主成为你的主之前，你自己就是你的主。你可以说我什么都不信，其实你是凭着自己行事的。而主真正成为你的主，你就一定要把你自己从这个宝座上拉下来，说 OK， 我不听我的了，我听你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的艰辛的。咱们很多次，我相信张牧师在这里讲到，我们很多次讲到这里，要效法基督，要舍己。今天我就不再仔细的讲这个细节，但是今天这一句话里边，我们要记住这几件事儿哈。第一就是他是我们独一的神上帝，但是不是在佛爷龛里边的。那一位上帝是可以跟我说话的，那一位上帝是曾经道成了肉身来的，是跟我有关系的，我需要常常来到他的面前，这是一位跟我建立关系的上帝。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他是我的主。在谈到他是我的主的时候，想想这两样，钱的问题和我自己的问题。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没有办法迈步，是这两件事情，要么就是金钱的控制，要么就是自我的满足。我就简单的放在这儿哈，如果弟兄姊妹有疑问，我们可以下面来聊哈。那这一句话我们把它慢慢放在心里边哈，非常重要。所以神说的第一句就是这个，说你要听，听什么呢？我是独一的上帝，而且是你的主。这一句我们心里要知道哈。然后下面这一句啊，非常奇特的哈，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所以在其他的宗教里边没有这个内容。为什么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这一个字？就是说我们要爱他。这个字很怪，他不是说你要来拜我，你要尽一切的努力来到我这里来拜我，来敬拜，来唱诗，你要尽一切的努力把我的话都背下来，然后尽一切的努力去做事儿。先谈到的不是这个问题，他谈到的是一个感情层面的问题。首先你知道我是独一的神，是你的主。然后第二，神要我们知道什么呢？神说的你要尽心尽意尽力的来爱我。这个要求很怪啊，我们想一想这个问题。 所以在圣经上啊，新约圣经里有一句话哈，他说若有人爱主，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哎呀，这话太宝贵了。什么样的人是神所知道的？我相信张牧师在这里讲过知道这个词，圣经里边用的非常的有意思。知道这个词不是理性上的知道，知道这个词是经验里边的。甚至在第一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亚当和夏娃同房用的就是知道，就是亚当知道了夏娃，他们就有了孩子。然后这个诗篇里边说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就是说耶和华要跟你一起来经历那一个义人的道路。所以在圣经上说你要爱主，这个人是神所知道的。不是说你做到了什么标准这个人是神所认可了，他说你要从心里来爱他。所以我们想一想哈，神要的先是这一个感情的关系，他说你要爱我。神在圣经里如果说用一个字来形容神，我们知道神说神就是爱。他对我们的爱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我相信我们慢慢去体会，就像使徒保罗所讲的，那叫长阔高深，无法能够完全体会他的爱。一个君王，一位这样荣耀的主，为什么肯为我降生在马槽里面？为什么肯付这样的代价带我回家？为什么到今天我这么软弱他还不离不弃？他为什么有这样深厚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仔细去体会。然后神说了你要爱我，然后他这里讲到，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的爱主你的神。在英文里他说 with all your heart， 你所以 all your heart all your soul and 你 and strength， 就是你的力量，用你的心灵一切的能力，你去爱这一位神。爱还要花这么大力量吗？要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想一想，我们的爱是有问题的。借这个机会我们简单的反想一下哈，我们的爱是有问题的。我们常常以自我为中心说我爱你。我觉得体会最清楚的就是我们的配偶了。一方说我爱你，另外一方说你爱我，你不是这样的表达。你为什么这样做才是爱我呢？对吧？我认为你爱我就应该是那样的。我跟丁子明讲过这个例子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我真的是信主以后神改变了我很多很多哈。我记得第一次我自己回国的时候哈，就是回国有一些事情要做哈，我自己回去了，那留下了刘坤就是我先生还有两个女儿在这边哈。哎呀，我也是非常的累，在中国三周哈，好不容易要回来了，星期六早晨下飞机，星期六中午吧大概是，然后呢第二天星期天还要讲道，也非常的累。回到家呢，我们家就哎呀，我走的这些日子刘坤在干活，他想给我做个桌子，做个柜子似的东西哈，他觉得我那个屋很需要那个东西，哇，他就拼命的干，到我回来还没干完。没干完呢，就我的那个我们那个房间就天翻地覆，你知道吗？很多东西都堆在那里，床也弄得天翻地覆，我连躺的个地方都没有。然后呢，窝屋里盆朝天碗朝地的，哇！我回来我简直是脑子都大了。说 OK OK， 孩子呢好久没见我了嘛，总是也要花点时间跟他们说说话聊聊天，其实非常累了。然后到下午了，刘坤就来问我了，咱们吃什么？我都要崩溃了，我说咱们吃汉贵这个不能做了，太累了。然后那天晚上可能睡了几个小时的觉而已，三个小时吧大概，然后第二天讲到脑子都木的。结果呢我很感恩啊，其实要是原来我这脾气这火就起来了，好歹没发火。但是后来有一个机会呢，我跟弟兄分享的时候呢，我就说，我说你知道我那时候最需要，我知道你特爱我，你在这做那个柜子可能心里就是对我的爱的表达吧，但是我觉得在那时候吧，我特需要一碗方便面，我说你给我下碗方便面让我吃了能够躺下睡一觉，哎呦，我就很满足，你知道吧。结果反正就分享的时候说了。那第二次我出国回来呢，就很感恩，我一回家呢就给我下了一碗馄饨。 我为什么讲这个呢？其实在弟兄的心里哈，我觉得有的时候我的心情也是，人总是心情低落的时候，就忙碌的时候脾气不好，其实没有办法理解对方，对方是以他的想法，以他的力量，他想在表达他对你的爱。虽然让我来觉得很不是时机，我觉得应该是换一种方式的 OK。 但是呢当我们交流的时候，当他知道我需要的时候，他会去改哈，他会去知道用想办法。真是到这个时候在主里边我们开始这样的调整，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恩，不然的话我们一辈子就打下去永远都不能理解的。现在就开始调整，他知道哎呀，原来你想要的是这一个。我们所以人的爱哈，当我们说我们爱主，神说你要爱我，那我们用什么来付出我们的爱呢？我们就用我们的想法来爱神。我们来了我们捐钱，然后那个我老说一个姊妹，真的是我觉得对她很亏欠，也不是亏欠吧，我就见不着她，一年就见着一次，就是圣诞节以前拿一大箱东西捐到教会来了，一年就见着一次，人家永远不来教会的。你就觉得心里哎呀，你不来教会，你不来聚会，你不能够听到，不能够读神的话，那你捐了这么多东西是表达你对神的爱，但你不知道神悦纳吗？这样做这个损失不是你自己的吗？所以人都是这样，当我们表达不准确的时候，对方简直哭笑不得，很难过，对吧？有的时候就适得其反。那我们在神面前也是一样啊，神要告诉我们你要爱我，怎么样爱法呢？所以我们知道亚伯和该隐的故事，该隐也去献祭了，拿了他种的东西，我的东西嘛，我拿他给了你，你还不领情，对吧？你应该接受的吗？神说不对，我不要这个东西，你不能够这样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些故事在圣经里面有多少，在实践生活中有多少，我们心里要明白，神说你要爱我，爱我的人是我知道的，我是跟你在一起的，有共同经历的人。那什么样的人是爱他的，是蒙他悦纳的爱呢？这一个我们主耶稣在他讲道的时候讲过这个问题啊，他说有了我父的命令就去遵守的，这个人就是爱我的，对吧？爱我的也蒙我父爱他，然后我也爱他，然后我们一起要到你那里去与你同住，我们要跟你一起过你每一天的日子。你知道不得了啊，弟兄姊妹们，当你爱他的时候，他要到你家里跟你住在一起，然后你每一天的日子他跟你一起过，你还有什么可怕的？所以这个爱就是这么重要。但是怎么爱呢？他说蒙他悦纳的爱是遵行他的话。所以这两件事在 balance 哈，一件事他说遵行他的话的人就是爱他的，另外一件事其实只有爱他的人才能够遵行他的话，这两件事是缺一不可的。在旧约的时代，你知道神把律法给以色列人，这样不行，要被治死的，这样严格的律法以色列人做不到。为什么在今天我们能做到了？要调整一个观念哈，今天我们信主了以后，如果说我原来什么样，我现在还是什么样，我说我不是因为行为称义的，我是因信称义的，所以我信了，我现在就准备上天堂了，然后我不需要改变任何东西，这个想法是绝对错误的。今天你信了主了，主要与你同住，就是为了让你能够活出那个生命。以色列人活不出来，做不到，今天你可以，我可以了。为什么？因为他说你爱我，我爱你，我要在你那里与你同住。怎么表达我对你的爱呢？他说我为你死这件事能表达了吗？所以在我们纪念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为我们降生在马槽里，他说这件事可以不可以表达我对你的爱？所以在爱里边才有动力。所以圣经讲说神的诫命是不难守的，不那么困难，怎么会不困难呢？那就是爱里边才不困难。你发现你伺候你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一点都不困难，你的小孩子呀，你发现那小孩真是好玩啊，哎，真是可爱啊，他其实他很多的 trouble 啊，很麻烦，他一会儿拉一会儿撒，一会儿这一会儿那个，你就要伺候他，你什么也干不了。所以我们这次是跟常勇弟兄一家出去哈，他们真的我真是很感恩哈，他们的勇气啊，带领着孩子们，然后照顾这些孩子。你知道孩子很多 trouble 的，你什么也干不了，你也玩不了，你自己想做的事都做不了，你就一天到晚跟着他屁股后边转就行了。但是你还是爱他， 你也没有怨言，你愿意给他，为什么？因为那里边有着非常深厚的爱。你看见他好，你就高兴了。他吃下去一口饭，比你吃一碗饭都高兴。就是这样，所以在爱里的这种付出，你不觉得痛苦？所以神要告诉我们，他是爱我们的。他说，你们要爱我，你要尽心尽意尽力啊。为什么要尽全力的爱神？我发现爱神这件事是不容易的。我觉得这一句话啊，当然主耶稣讲过，他说这是我们最大的诫命啊。但是这一句话给我的提醒啊，我真的是发现有的时候，哎呀，爱神真的是不容易的。因为神他实在是美好圣洁。但是当我们这样不圣洁的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实在是不容易。常常我们想躲避，逃开了就算了。常常的我们想，哎呀，懒惰了就算了。他就像一位慈父，我们唱的他的慈爱，但是他又有严格在里边，所以在他身边我们没有办法太过的放纵，有时候约束自己的时候很困难。所以他说，你要尽心尽性还要尽力，弟兄姊妹们，那一个力量要锻炼出来去爱他，提醒自己。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提醒哈，两条了。第一条，要知道他是神，他是我们的主。第二条，他说你要尽一切的努力去爱他。你爱谁，你的表达，你的流露就流露出来了。这里我再稍微，因为下面我们要讲到要教训儿女的问题了。其实你心里所爱的，我不知道我们的小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这感觉，孩子们小的时候哈，他对妈妈的爱，有时候对爸爸的爱是非常的单纯，非常的非常可爱的。妈妈爱什么，我就记得那个我们小时候，那还不是对我，是对这个奶奶，刘坤的妈妈，那时候还在世的时候啊，我们小女儿啊，大女儿，她妈妈就很喜欢这个戒指。绿的翡翠的戒指。然后呢，这个奶奶就说，哎呀，这个好，哎呀，谁谁那个好。其实他这么说的好，他就表达了他羡慕那个东西，他要。那我们家孩子就说，奶奶，我长大了我给你买。其实小孩的话哈，但是他是那个爱的表达，他就觉得，哎，你想要我就给你买。但是你发现奶奶的表达，大人的表达，你心里所渴慕的你就带出来了。你知道吗？孩子很 sense， 很敏感的就知道了。今天你我所渴慕的是什么？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小孩子为什么不好好信主？我们的小孩子不愿意到教会来？我们的小是不是都是教会的问题？是不是这里的 program 不够好？是不是这些问题？其实不是的。下面一句话我们就要知道了：神要我们做父母的，要承担起你养育子女、带领子女的责任。你不要把知识的教育推给学校，把信仰的教育推给教会，然后回到家里你什么也没有。我们一天到晚工作已经很忙了，回到家里那几个小时，我们还花时间玩手机，上手机玩游戏，然后孩子其实别忘读圣经啊，走吧，祷告啊，别忘祷告，然后你在这里搞这个，他知道你所爱的是电脑，你所爱的是那个游戏，他也爱。爸爸明儿长大我给你买好游戏。你说多遗憾呢，这样。所以这个责任，我今天真的是要讲这个内容啊，这个责任我们必须担在身上。我们的孩子们，前几天我又看了一个视频啊，我今天本来想放在上面，所以回来的太晚我也来不及了。就是很多个孩子吧，还是说中文的，就是说教会里的孩子在 challenge 他们的父母。就是在挑战父母们，说的再过十年我多大了，那八岁的孩子再过十年就十八了，那十二岁的孩子再过十年就二十二岁了。他说再过十年我们还在教会里吗？再过十年我们还信耶稣吗？他说爸爸妈妈，我们很想要向你们学习如何来效法基督，你们可以带我们一起来效法基督吗？我们都不知道什么叫效法基督，我们生命里有吗？那个是我们看为最宝贵的吗？是你看为最宝贵的，你一定传给孩子。如果那是命，你看孩子们去学游泳，很多家长鼓励孩子学游泳，付很大的代价。为什么？我也愿意孩子学游泳，因为是一样求生的技能。万一遇见什么，在水里遇见灾难的时候，他有这个技能，他可能就对他的生命有帮助。别人不会游泳淹死了，会游泳能活吗？对吗？ 那是个求生的技能，我就很愿意他学，不必当游泳健将，但是你会游就好了。为什么我看中这一个？当我们知道那是一个生命的内容的时候，你真的看中他吗？你看中他，你的孩子就看中了。我们的孩子不看中这一个，因为我们看不中这一个。我们在家里的谈论，所以他说，你看他说哈，我今日你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下面他告诉你怎么样教训儿女，怎么样记在心上。他说你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如果咱们真有这样的人的话，咱们就说这人信魔障了。是吧？有多少人都说信就行了，别太入迷啊，别太魔啊，信就成了，知道有这么回事就完了。不是这样的。神说你无论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你谈论的都是这一件事情。当你拿神的话，神的爱，神在圣经里所启示的真理，在你的生命里所充满的时候，你张嘴谈论的时候，孩子就知道了。哇，你是那样的羡慕那个真理，你知道你自己还达不到，但是我心里是何等的渴慕啊！拿到神的话的时候，我心里是这么开心，处理一个问题的时候能够把它处理好，遇见难处的时候我真的会跪下来祷告，我不要藏起来祷告，不要把你的孩子轰在你的祷告室外面，带着我们的孩子跪下来。家里有难处吗？家里有高兴的事情吗？无论你坐下起来都要谈论。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孩子才有可能这样做。你不保证他 100%， 但是他才有可能啊。当我们基督徒真觉得这是生命啊，你怎么能够不热切的盼望把它传给下一代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要过去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平安了一段时间了，开始非常的混乱。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这样还能够继续多久？世界观、价值观都在改变的。我们原来说，中国人说，我讲过这个问题，中国人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书。后来发现了不行了，都经商了，大家都赚钱去了，就只有赚钱高，对吗？现在搞得非常的混乱。你说考高分考上大学好不好？我不知道大家，我们年轻人肯定经历过这个，在大学里边你还是天之骄子，一旦你一毕业了就找不着工作，马上你就不知道怎么来打发后面的生活，对不对？你怎么样去平衡？所以人世界的价值观，这些潮流是不断的带着你乱转的。今天这一个是精英，明天那一个是精英，我们搞不清楚。那如果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价值观和信仰不能够扎根的话，我们的孩子如何去抵抗这一个？如何能够让他们在他们将来的生活里边能够在真理上站稳呢？我这一次上一周大家不再上一周吧，就是这个月的第一周，大家可能知道我没有来咱们教会聚会哈，因为第一周是这个联合聚会啊，张牧师讲到有翻译哈，所以我就花了那一周的时间呢，也是带着我的女儿，因为她高中毕业了，答应她就是去了一下 Lake Entrance， 然后我们就找了最离我们近的一家Anglican Church， 英国圣公会的一个教会。那主日早晨呢，我说我们去那里来敬拜，然后我们也去看一下别的就是传统吧，教会传统。其实在那里一共他的敬拜时间大概崇拜就是聚会时间一个小时吧。其实真的是让我非常的难过啊。那里大概一共不到30个人。我要说 80% 以上一定是在70岁以上的老人。剩下的也要50岁以上吧，五六十岁的。年轻人我一共看见两个。一个是大概20岁的一个小孩在诗班里边唱诗的。小女孩，一个是大概是这个可能有30岁抱这个孩子，一共就看见两个大概50，我可以说50岁以下的，然后全部都是老人家。你看他们对程序都非常的熟练了，什么时候站起来，什么时候坐下，唱诗歌唱得很好，他们对这些程序祷告什么都非常熟练了。但是我真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他们的孩子们呢，如果这里是他们宗教的俱乐部就无大所谓的，因为他们可以有这个宗教俱乐部，他们也可以有什么别的club，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 club， 无大所谓的。 但是他如果真知道教会是永生上帝的家，真是知道我在这里是有永生的，他的孩子们去哪儿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如果真是永生的话，怎么不把这么大的事给孩子，还心安理得的在这里唱吗？我要哭出来了。我们年纪大了，很快就会过去了。当时聚会的时候，有一位老人家就已经不行了，躺倒了。我真的是非常难过，他们按照这个流程在不断的走，还不结束，那个人都不行了，然后外边打电话叫 ambulance， 不能够停下为他祷告吗？我们的神就是这样一个嘛，然后还在那里唱 Peace be with you， 让你平平安的去吧，然后我们高兴快乐。那一个人已经要躺倒了，都不行了。所以我女儿说，他们在做show嘛，这个show一定要完成嘛，这么重要吗？没有观众啊，不就是我们几个人吗？停顿一下不可以吗？这个人要不行了。所以你就看到他这个宗教的这个力量，这个系统，我不是来去论断他们那里边有没有得救的，那里什么，我不要去论断这些东西。就是我一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心里好难过啊！你知道唱圣诞的歌曲唱得这么快乐，我们的孩子去哪儿了？你看看小孩子们唱，那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他们不在基督里边？他们去了 night club， 对吗？我们的老人家们还能够在这欢喜快乐吗？和为什么孩子们快乐？你不哭吗？我们的孩子们哪里去了？所以今天我们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我们看看以色列人的失败。所以当神说你要听啊，你要躺下起来都要谈论呐、啊，我不是说光给孩子，现在是给你们说的，你们要明白，你们才能传递给你们的子孙呐、啊，在你们所得的地上面日子能够长久。你看以色列人长久了吗？很快就不行了。以色列人的借鉴，这是前车之鉴呐、啊。西方教会的借鉴，弟兄姊妹们，那是前车之鉴呐、啊。我不是说他们不虔诚，他们的祖先是何等的虔诚，他们差派了多少宣教士出来。我们中国人的这本圣经有他们的心血在里面呢、啊，有神，当然神丰富的恩典，但是有那些宣教士，有那些神的仆人的血泪在里面，多少膝盖下的功夫的祷告为我们翻译了这本圣经。但是看看他们现在很多的教会变成这个样子，变成一个宗教的一个俱乐部，一个娱乐场所，没有了信仰的实质。所以今天轮到我们中国人了，我真的觉得我们中国人是蒙神极大的祝福的。我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艰难，很多的苦难，我们现在一旦认识神的时候，那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一旦知道了这一位独一的上帝，知道了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独一的，我们依靠着他才能够得到永恒的生命。当我们知道这一些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神在这里说你要听啊，你要记在心里啊，你躺下起来你要谈论呢、啊，你的心所爱慕的要是那一个，你这一个感情的传递你要告诉你的儿女啊。今天我们中国的教会十年二十年之后，会不会剩下的只有我们，我们的孩子都没有掉了？我们要想这个问题啊。如果是那样，我们愧对自己的孩子，我们更愧对这一位主，对吗？我们不能说把这个责任都推给主日学。对，你知道现在我们把教育的责任，自从有了学校这件事以来哈，在原来的时候孩子是在家里的，父母的影响非常大。自从有了学校以后，我们把孩子扔在学校，然后我们去上班赚钱，我们跟孩子的交集非常的少，就开始我们对孩子的影响越来越小。那孩子们在学校里受什么样的影响我们不知道，很多华人的家长是不知道的，因为你没有办法，他跟你受教育的背景是不一样的，对吗？他们现在所受到的那些影响，那些冲击，他是没有力量来抵抗的。如果我们今天还不给他 prepare 的话，他拿回来问你的问题，你是根本没有办法回答的，对吧？他对进化论的认识，他对同性恋的认识，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吗？你想告诉他不对，那是你告诉不了他的，不接受的，对吧？我们的孩子一步一步一步走远了，因为他要跟那个环境认同，他要融入小朋友当中，他才有认同感，他怎么能够跟别人不同能够站住啊？你做不到啊。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家庭不能够承担这个责任，不要把它推给学校，学校是要去的，那里学知识，但是我们家庭的责任一定要承担呢。所以你躺下起来走在路上，你都要谈论这件事情，让孩子从你的生命里开始思想，开始理解，不一定说我要灌输他多少真理，但是你在每一件问题的处理上，孩子看见了，孩子明白。所以今天我们的主日学在讲圣诞节，我就跟今天我大女儿在那里，我就跟她讲，你要告诉小朋友们，这个圣诞节，圣诞节不是 Santa Claus， 圣诞节不光是礼物的问题，你要把实在的事情要告诉他。前些日子我们的主日学在讲罪的问题，我说你要把罪的实际的问题告诉他，罪不是你撒谎犯错的问题，罪是一个人生目标没有了的问题，是无用了的问题，是个废品的问题。如果你撒谎犯错的话，你说我不撒谎了，佛教也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对吗？但是圣经里解决的罪不是那个问题，神说你首先你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不但是过犯，而且是罪恶，是你偏离了靶心，你连神造人的目的都不知道了，你怎么能够活，怎么能够达到那个靶心呢？人的罪性的问题。所以这些事情当我们对孩子们讲的时候，不要糊弄他们呀，这些事情是我们基督徒的父母啊，我们深入的了解圣经，理解在神的面前思考，然后我们慢慢的来教导他们，要让他们能够想，能够有正确的思维。比如说上一次我们在牧师家里面，我们一些孩子们在一起，其实小孩子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我们谈到一个观念，就是说谁才有权利来解释的问题。进化论有进化论的道理啊，他可以想很多道理啊，各个宗教有各个宗教的道理啊，但是谁是造物的主，谁才有权利解释人类的来源？你要知道这个权柄的问题，各个宗教都有一些神迹啊，神迹代表了什么？所以这一个根本的思考的内容，我们要先明白，然后我们要慢慢的把它传递给我们的孩子，叫他在这些风浪里能够有清晰的思维，能够站得稳，这是我们的责任呐。所以他这里讲，他说你要记在手上，没记好。为什么要记在手上？手是我们工作的，对吧？我们做事用的，所以神的话要成为你行事的指导。戴在额上为经文，为什么要戴在头上？那是你思考问题的地方，那是你做决定的地方，它是你的指导。为什么要放在我们家房屋的门框上？它是你家里的主，是你家里的指导。无论任何事情，我们家是以耶稣基督为主的，他是我们的力量，一切的靠山的来源。为什么要放在城门上？那是一国的代表。所以在圣经里讲说，你攻克仇敌的城门，城门表示什么？对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的保护力量坚固在城门上，那敌人来攻的就是这个。为什么要放在城门上？它是你的保护，是我们唯一的靠山，我们力量的来源，是我们所仰望的。所以他说，无论你做事儿，你思考，你做决定，你家里的决定，你甚至到国家的决定，指导思想都在这个上面。所以这是神迫切的心呐，叫我们告诉我们，就是这样做，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何等的失败。我们不要幻想着我们今天不这样做，我们能赢。赢不了啊。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啊，在圣诞节之前，第一个主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啊，这世界上可以说没太有战争。我说的是灵界的，因为我们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都归他，我们没有办法。但是在主耶稣来了以后，为我们打赢了这场仗之后，我们现在有盼望了。所以当神呼召我们出来的时候，他说你们是耶和华的军队，我们是基督的精兵。你不要觉得以色列人笨，以色列人这么多年这么艰苦的守律法，他都做不到的事情，今天我可以什么都不做就做到了。是，今天基督为你做到了，但是剩下的事情他要带着你一起做。所以剩下的事情你不要忘了这些。他说你要听啊，我是独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神，是你独一的主宰。 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的来爱主你的神，把你的努力放在爱他。努力不是放在做好事情，努力是爱他，你越爱他你才有动力来做事，越爱他越不觉得辛苦。所以他说你要尽全力来做这一件事，就是尽全力去爱他。然后他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里边，也要教训我们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和你的城门上。所以今天我是邀请志毅姊妹来教这首诗歌。我知道有一些中国小调的味道哈，但是这首诗歌唱会了，你就把这一段经文背会了。我真的是实实在在跟大家说，今天的以色列，虔诚的以色列人还在每一天背诵这一段经文，他要把它吃到心里面去，要把它行动在生活当中。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的，我们更应该把它记在心里面，尽心尽意尽力的爱我们的神，把我们的信仰传递下去，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把我们的孩子带到你们的信仰当中，带到身边来。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弟兄姊妹孩子不来教会的，有多少的弟兄姊妹还没有跟孩子一起有过祷告的机会的，多少的弟兄姊妹没有过任何时间能够跟孩子一起读一读圣经，分享一下你信仰的旅程。所以刚才我们谈到不要分享宗教，不要把这个做成我们家读经的时间，我们一人读一句然后祷告结束了，不要在家里就设立这种宗教仪式，真实的把你的信仰分享出来，把你的挣扎，把你在神道上的领受真实的把它分享出来，你的孩子是知道的。我巴望着看到真的是我们为这个祷告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中间年轻人在不断的兴起，而不要看到那样败落的景象，在这二十年之后我们中间还是我们，我们的年轻人不见。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因着你自己的恩典，主，你使我们这样人，我们本来是外邦人，我们本来没有指望没有神的人，今天我们能够认识你，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主啊，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这是一个普世纪念圣诞节的日子。主啊，然而无论世俗的人是在如何做的，盼望着你的儿女真的能够明白你降生对全人类的含义，盼望着你的儿女的心里能够真的明白，主啊，正是因为你的道成肉身，正是因为你的舍己，正是因为你的复活，使我们今天有了何等美好的盼望，使我们能够勇敢地来面对死亡，面对世间一切的苦难。主啊，因为我们知道有你与我们同在，主啊，在你里面有着何等丰盛无比美好的荣耀。主啊，你说你的话就是生命，主啊，帮助你的儿女能够体会，真实的让你的话在我们里面能够活泼起来，你的道在我们中间活泼起来，我们能够得着你要赏赐给我们的生命。主，因为你说你降世为人是为了要拯救罪人，主啊，愿我们这一些曾经是罪人的人今天能够知道在你里面的身份，主啊，能够守住在你里面你儿女的身份，来不断的寻求那尊贵荣耀的生命。主啊，也赐给我们这样一颗心，切切的来渴慕你，尽心尽意尽性的来爱你。主啊，更给我们一颗心，要把这样的信仰传递给我们的儿女。是啊，主啊，能够引导我们的儿女也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主，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生最宝贵的就是你。主，当我们的心能够明白，我们的耳朵能够被你打开 开，眼睛能够被你打开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明白你救恩的分量的时候，主啊，我们无法不看重它，无法不珍重它，把它传递给我们的下一代。主啊，愿这一段经文能够印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愿你对我们说话的声音能够回响在我们的耳边。以色列啊，你要听啊。主啊，帮助我们来听你的话，帮助我们愿意谨守遵行。你赏赐给那爱你的人的，主啊，让你面前每一个蒙你所爱的人都能够丰满的得着。愿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你自己的儿女当中。主，感谢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